好，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旧约概论，讲到摩西五经。那我们这一堂呢，我们会先讲到圣经，然后讲到摩西五经的简介。圣经是什么呢？圣经是神的话，在提后三章十六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圣经是神的默示，或者讲说是神的呼吸，就是神他里面心意的一个发表。我们知道圣经就是神的话，那整本圣经呢，就是神的默示。神向人说话，有的时候是直接向人说话，有的时候是圣经是神把那个意念放在人的里面，借着人再把他的话，把他的感觉发表出来。那我们知道新旧约圣经呢，一共有66卷，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总共的年代，大家知道有多少吗？有1600年，就是整个圣经的写作年代。那作者呢有40多位。那我们知道说这些作者他们的身份地位差得非常的多，有从君王，然后呢有是牧羊的，有打鱼的，有医生，有些是读书的，有些是没有学问的小民。那从整本圣经，今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为什么知道它是神所默示的？全世界没有一本书有这么长的一个写作的年代的，没有任何其他一卷书，也没有一卷书有这么多作者在其中，背景、年代、身份都很不同，可是它有一个叫做一贯性。所以我们等一下从摩西五经，从创世纪开始，你就会看到说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一个秧田。大家有没有看过人家插秧？是先有一个秧田，然后呢再把这个秧田里面的去插秧。那所以呢就是所有的根源都是从创世纪，那你从创世纪一直连到启示录，你就看见说它是有一个连贯性的，每一卷书跟一卷书呢紧紧的相扣，而且从头到尾是和谐的，它不会是互相违背的。那这个是圣经非常奇妙的地方。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那彼得后书1章21节讲到，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那我们认识到圣经是神的话，那圣经呢也是人与神中间的一个约书，整本圣经就像是一个约书或者是一个契约书一样。那我们叫做有旧约还有什么新约，所以叫做新旧约全书。那这是一个约书。在出埃及第34章27节讲说，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将这些话写上，因为我是按这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所以叫摩西把神的话写上，神是按着这个话来跟他们立约的。希伯来书8章10节说，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所以讲到说他跟他立的是什么约，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人可能会失败，可是神跟人所立的约，因为神他是信实的，所以他的恩典他的约是永远不改变。那我们要认识神的话是这么的重要，是跟人立的一个约。那今天很多时候呢，我们所以讲到说读圣经非常的重要。今天你买了一个电器，比方说我们刚刚在讨论这些什么录影机啊，这个录音机啊，还有更复杂的电器。很多时候呢人不喜欢去读那个手册，使用手册、操作手册，那就是反正就摸来摸去的。但是其实我有的时候我就会耐着性子去把他的手册，虽然有些东西你觉得说我应该都会了嘛，你新买了一台照相机，但是你就发现说它有很多的功能 如果你不看手册的时候，你可能还是不知道的。那你方便来讲，你说我反正能用就好，可是有很多的功能，你要真的让它做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效果的时候，手册为什么那么重要？但是很少人去看哈，大概就是自己摸这样子哈。那但是呢，神的话是一本约书，比手册，比如说我们讲的手册，那更重要的多。手册让你知道说这个东西它的功能，它的是使用是怎么样哈。但今天我们要认识神，还要认识神跟人所立的约，也就是说他的旨意是什么，他在我们身上所要成就的到底是什么，那都在这本约书的里面。如果我们不去读的时候呢，常常我们就失去了太多太多神给我们的祝福。所以我们要知道圣经。那圣经的形成刚刚讲了他写作的时间总共大概1600年，那所以呢，从在旧约大概有1500年前，这是摩西五经，然后呢，到了在主前1500年，然后到了新约，从马太福音到启示录写完，那我们知道大概有50多年的时间，所以大概整个圣经写作呢，有大概1600年。那圣经的编定，我们看见在旧约的圣经是在西元前457年，是他们被掳归回以后少数以色列人渔民回到耶路撒冷。那其中最重要的有一位是经学家以斯拉，我们叫文士以斯拉。那他跟其他的人组成了一个大会堂，重新编定旧约的圣经。那我们一般相信呢，他们所编定出来的就是今天我们所有的这个圣经。那到了西元90年的时候呢，在巴勒斯坦犹太教的团体，他们开了一个会议。就定下来就是今天旧约的39卷。那我们看见新约圣经呢，是经过另外的3个多世纪教父们他们收集鉴定，那定下了圣经这27卷叫做正典。那在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些的伪经，还有一些的次经。但我们讲说今天我们所用的读到的圣经呢，27卷新约是叫做正典。那西元397年有一个迦太基教会的会议确定了整个66卷新旧约全书。那这是一些圣经立定的这个历史。历史。那圣经的文字我们也需要认识一下。那旧约圣经主要它是希伯来文写的，那这个文字我们知道也是非常的特别。以色列亡国2000年，后来他们还能够恢复希伯来文。那在整个圣经呢，植入了少部分旧约是用亚兰文写的，其他的呢都是希伯来文写的。那新约圣经主前第4纪的时候，我们知道希腊它统一了欧亚，那希腊文呢成了地中海地区使用的一种语言。那新约圣经大部分是希腊文写的，那希腊帝国统一了欧亚地区，有需要将旧约圣经也翻译成希腊文。所以在主前280年，有70位经学家在北非的亚历山大城，他们将旧约圣经翻成希腊文。所以我们常常讲到74亿本，那就是在这个时候翻译的。主前280年在亚历山大城他们翻译的。那我们如果想说主耶稣在新约时代，他们在读到旧约的时候，主耶稣在的时候有没有新约啊？还没有写嘛。所以那个时候他们讲的引用的圣经都是旧约，所以他们引用的旧约呢，引用的圣经呢是这个74亿本的圣经，74亿本的圣经。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知道说这节圣经它是从旧约引用出来的，可是呢在翻译上跟旧约你去查的时候呢，好像有点不一样。因为它是经过不同的文字的翻译。好，那旧约直接写的时候，比方说是用希伯来文。主耶稣他们所使用的旧约圣经呢，是74亿本的希腊文的翻译的。好，那我们认识到这一些，我们再来看圣经的组成。所以大概就是说整个 整本新旧约的一个介绍，我们知道他所有的有哪些卷书哈。所以呢，律法书也就是我们今天这堂课开始要讲的摩西五经，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还有生命记。所以你分段的时候，旧约呢它是有几种不同组起来的哈。那一组呢是叫做律法书或者是摩西五经，因为这五卷书基本上都是摩西写的，除了可能最后有一点补充的文字哈，有一小段呢可能是约书亚补上去的。那历史书，那第一个讲到王国时期之前的历史，就是约书亚记、士师记和路德记。那我们知道王国时期这个国度开始哈，那从扫罗真正的是从大卫开始哈，就是说这整个这个王国的开始，那是约书亚、士师记、路德记，这是在这之前。那王国时期的历史呢，有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历代志上、历代志下。那我们在这些历史的里面，我们会就看见哈，后来他们有南国、有北国，对不对？好，然后这整个的历史发展，以后我们讲到历史书的时候呢，会一起来看。那后来王国后归回时期的历史，后来他们被掳，然后呢，从被掳之地又归回，所以这个归回时期呢，是以斯拉、尼西米、以斯帖，哈，我们叫做拉尼斯，这三卷书是被掳归回这段的这个历史。那这是第二个大类，第三个大类就是智慧书。智慧书里面呢，有约伯记、有诗篇、有箴言、有传道书、有雅歌，那这些呢叫做智慧书。那还有一个大类叫做先知书。那先知书呢占的篇幅很大哈，那它又分着大先知还有小先知书。它是怎么分的呢？原则上呢是以篇幅的长短来分这两类，叫做大先知书和小先知书。所以大先知书有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书、但以理书，那这几卷呢叫做大先知书。小先知书呢有何西阿书、约珥书、阿摩斯书、俄巴底亚书、约拿书、弥迦书、纳洪书、哈巴古书、西番雅书、哈该书、撒加利亚书、马拉基书，这些呢叫做小先知书。要说我们大概知道了整个圣经的组成，当我们讲到旧约概论的时候，是按照一个组一个组来分享的哈。所以比方说这堂课是叫做摩西五经，那下面会讲到历史书的，会讲到智慧书的，会讲到大先知书的，会讲到小先知书的。那因为旧约它的篇幅是比较长，所以很多弟兄姐妹呢，大家互相勉励说一年要读经一遍哈，很多人都从创世纪开始读啊，创世纪读完了，读出埃及记，后来那个出了埃及哈，很多人讲说最后都倒闭旷野了，就说没有办法再往下读，因为有一些不是很容易哈，或者说很多的人名、很多的不了解的地名、很多的这些。那不过呢，我们真的知道圣经就是神的话，所以我们在一起先把一个概念大家有了，那我们还是要进去哈，再一卷一卷的好好的来读神的话。好，那新约的组成呢，有福音书，我们知道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那前三卷马太、马可、路加又叫做福类福音或者是对观福音。所以我们在把主耶稣的他所有的形式哈，按照时间先后把它排出来，好，你可以把马太、马可、路加所记载的，然后把它摆在里面哈。那可是约翰福音呢，它是特别的一卷书，它讲到好几个八个这个我们讲到这个兆头哈。那这个兆头呢，实际上它都是在神迹的里面 却带着一个非常深属灵的意义哈。那他特别是讲到神的儿子。那马太福音讲到主耶稣是君王，马可说到主耶稣是仆人，路加讲到他是一个超凡的人，约翰福音讲到他是神的儿子。那历史书我们说是使徒行传，是历史书。好，那还有一类呢，就是保罗的书信。那保罗书信在新约里面占着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哈。那自地方教会的信呢，有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那给个人的有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腓立门书。那下面一组呢是叫做普通书信。那普通书信呢，第一个呢就是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作者有很多人，他们是认为保罗写的可能性非常大。那可是我们在这里就是先把它列在这个普通书信的里面，没有列在这个保罗书信的里面，因为最终还是没有说完全能够确定他的作者到底是谁。那雅各书是雅各写的，好，彼得前后书彼得写的，约翰一二三书那是约翰写的，还有犹大书。好，那最后一卷单独列出来的就是启示录。启示录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卷书，它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启示和将来必成的事。所以我们看见说启示录它讲的其实一面当然它讲到将来必成的事，但是它很重要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启示。所以它整个的分段基本上呢，第一章是一个段落，是讲到所见的事情，就是看见荣耀人子的意象。那第二章第三章他是讲到现在的事，也就是他讲到看见七个教会的意象。那七个教会也可以讲到是教会整个七个时期。那从使徒时代的教会，我们一直看见四美拿讲到他受逼迫的教会，然后我们看见他讲到一个与世界联合，后来康斯坦丁整个把他的国家变成国教，好，与世界联合了，联姻了。然后呢，后来我们看见啊，下面是天主教的时代，好，那然后呢，我们看见改教的时代，然后最后是老底家的时代，好，等等的这一系列下来七个教会。然后从第四章到第二十二章，它是讲到将来必成的事。然后我们看见第四章、第五章特别讲到天上宝座的意象。是一个预备，讲到羔羊在宝座中站立，像是刚刚被杀过的。好，那这个呢是讲到启示录哈，启示录。所以这边呢，我们把整个圣经的组成哈，旧约还有新约，那我们有一点的认识。那我们这门课呢是讲到摩西五经，就我们先稍微来看一下，那这整个摩西五经哈，叫做五经的总论。五经是指旧约的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和民数记、生命记，叫做创出立民生，就是圣经一开头的这五卷书。创世纪是讲开始，包括万物的起源。出埃及记呢是讲救赎，利未记讲敬拜，民数记讲旷野漂流，生命记呢是预备进应许之地。那在希伯来文的正典中，这五卷圣经摩西五经它是一卷而不是五卷，所以它有一个名词叫做妥拉 Torah。 那我们今天你如果看见犹太人，那他们讲到 Torah 那个是他们是非常尊敬的，就是神的话，就是摩西五经在他们当中是一个非常崇高的地位的，所以他们都要这个从小要来学习哈。那我们也知道他们犹太的孩子哈，他们先学的就是利未记，利未记。所以很多人说为什么犹太人他们这么聪明，好，你说世界上这个诺贝尔奖啊，犹太人的占非常大的一个分量哈，比率。那因为他们从小就读神的话，教导他们，用神的话来教导他们。那这个 妥拉，好，翻成英文呢就是律法。所以我们常常讲这个律法书，好，但你一讲到律法书呢，可能就是有点死板，就是要做这个不能做那个要怎么样。那其实它还有更重要的意思，叫做引导，还有什么教导 instruction， 还有 guidance。 所以整个五经里面呢是非常丰富的教导、指导还有指令的书卷。所以要从小他们的孩子们就要开始读这些妥拉，好，读这些神的话语，那对他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那认识神，认识神的心意，认识神做事的法则，好，等等的。那这个是五经，好，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还有生命记。好，那在生命记里面31章第9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这几节经节。好，摩西将这律法写出来，交给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子孙和以色列的众长老。所以我们看见这边很清楚写到，摩西将这律法写出来。所以在创出立民生这个摩西五经里面，我们常常读到耶和华晓谕摩西，所以他得到神给他的这些默示，他把它写出来。那约翰福音1章17节讲到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所以一讲到律法呢，它是借着摩西传的。那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律法是由摩西传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五经的作者是摩西，是摩西。那在约翰福音5章46节、47节，他讲到说，如果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所以主他很清楚的讲到，在摩西呢，他所写的这些书上呢，有指着主所说的话。所以我们讲到整个的旧约，它是一个预表，整个实现呢是在新约的里面来实现。所以常常有一个题目读起来叫做什么呢？旧约中的新约。你在旧约里面你读到很多他讲到主的那个启示，预言是那么的清楚。我们过去在这边有一门课叫做弥赛亚，就是叫做诗篇中的凌晨指引，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段落呢，就是讲到弥赛亚的诗篇，就诗篇当中这些诗篇为什么叫做弥赛亚诗篇，它就是讲到主耶稣基督，讲得非常的清楚。而且主在地上，在十字架上呢，他就直接引用了这些弥赛亚的诗篇的话。好，那我们大概要看一下今天这个总论呢，就是认识一下大概五经它的内容，就是这摩西五经的大概的内容。所以讲到说人类和世界的起源是创世纪1章到11章，它包括万物的创造、人类犯罪、文化的开始、洪水以及建巴别塔的经过。整个世界创造，起初神创造天地，那然后再有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日的创造。所以那这些我们下一堂课会比较深入的去讲，讲到神的创造，讲到人类怎么犯罪堕落，那整个人的一个文化的开始，人怎么样后来建巴别塔，他们要使塔顶通天，要高举自己，就那个时候他们用砖来代替石头，他们要造，所以很多都是讲到人工的建造。那神怎么样呢？变乱他们的口音，对不对？让他们有各种不同的方言，所以他们就分散了。那然后我们看见有洪水啊，然后后面是洪水之后建造巴别塔等等啊，那我们在第二个大段呢，是创世纪12章到50章，以色列国的起源。 那主要的记载呢是四位祖先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的生平。所以我们从亚伯拉罕讲到他是信心的祖先，那他是高大的父亲，很多的根源从亚伯拉罕开始哈，那他实在是有很多的经历哈，他的信心的行动。是一直影响到今天的。那我们今天蒙恩得救呢，都是照着亚伯拉罕他信心的脚踪，我们今天能够蒙福。好，他是因信而被称义，这个信心的脚踪，所以他是信心之父。那以撒他是一个承受，好，我们看见他真是很有福，他站在一个承受的地位，在那个儿子的地位。那讲到雅各呢，特别是重在我们看见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好，那个制作，就这个人的名字本来叫做抓，好，他的天然生命是诡诈，后来被神一直的制作，结果叫做什么？以色列，叫做以色列，神的王子，好，那这个是雅各。那最后我们会讲到这个约瑟，好，那整个约瑟呢，他是与弟兄迥别之人，也就是说约瑟的生命的表现是特别有一个像主的生命，你看见他的生命非常的不一样，和所有其他人是不同的。那他怎么样被卖到埃及，从一个好像一个最讨父亲喜爱的一个儿子，对不对？最后被卖到埃及变成一个奴隶，可他在奴隶在波提乏的家里面呢，你看他的地位是已经是变成在那个奴隶的地位是非常低的哈。可是波提乏他除了自己所吃的饭，他什么都不管，都交给约瑟。好，那约瑟后来被他的祖母诬告，他被下到监狱里面，对不对？那地位又更低了，除了是奴隶，还被下到监狱里面。那可是呢，我们看见这个管监狱的，把所有的事情又交给约瑟来管理，他还是站在一个掌权的地位。那后来神把他升高，然后作为埃及的这个宰相。他的生命像主，他能够掌权。所以我们认识到一个属灵的实际，从约瑟的身上，也就是生命像主多少，能够和主一同掌权的实际有多少。那这个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前三位圣经里面很多地方讲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所以那个又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为什么一直讲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好，那这位神呢是怎么样在他们当中来恩待他们，来制作他们，来带领他们，那最后从一个家族一样，好，神的目的是怎么样要把他们带进一个国度的里面，一个国度的里面。那透过他们的经历阐释以色列人后来被神拣选的原因。好，那第三个呢，我们看见是讲到以色列国的历史，是从出埃及记一直到生命记。好，生命记，那从出埃及记第一章到第十八章呢，是讲到选民出埃及。那个时候他们在埃及真的是在一个被掳之地，是在一个为奴啦，所以在那里他们是做苦工，所有的努力劳苦呢，结果收成都是为着法老的。那所以常常我们讲说埃及来预表这个世界哈。那今天你看多少人在地上劳劳碌碌的一辈子，等到这一生要过去的时候什么也得不做，所有你一生的心血在地上，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讲说这个世界弄瞎了人的心眼哈，然后呢世界把人掳去了，把人的时间精力所有的一切都掳掠去了。那所以神看见以色列百姓的这些苦情，神要把他们带出埃及。所以这个选民要出埃及这件事情神叫摩西去把他们带出埃及来，容我的百姓去，他说好侍奉我。 叫他的百姓出埃及是一个手续，出埃及不是一个目的。那目的是什么呢？是我们能够去侍奉神。这个是我们在读出埃及记之后一定要非常注意的哈。所以今天神要救我们脱离这个世界，叫我们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他们过逾越节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表，神一看见这个血就越过他们，就不审判他们。那我们今天得到这么大的恩典，被他救赎，好，那我们也过了分别的界限。他们出埃及呢，讲到说过了那个红海，埃及的追兵好像去追的时候，他有一句话讲说，那今天你们所看见的再也不会看见，这些追你们的这些兵丁啊。那后来他们到了红海里面，整个水又合起来，就把他们整个都吞灭在红海的里面。那所以这些我们知道，他们过了红海，过了分别的界限，仇敌在他们身上应该就没有权势了。那他们往前应该是怎么样？应该要去侍奉神的。所以当然这些当中我们看见后来在旷野神把律法颁布下来，所以摩西是上到西乃山去，他领受那个十诫，好，两块石板。那我们也知道，当他们在地上等摩西下来的时候，好像说这摩西上了山一直没有下来，所以他们就怎么样呢？他们就造了金牛犊啊。我们知道金牛犊是等于是在埃及的时候呢，是他们所埃及人所拜的偶像。那他们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说耶和华要坐在这个牛的上面，所以他们变成在那里拜这个金牛犊，所以犯了大罪。所以我们看见摩西第一次把石板拿下来的时候，看见百姓犯罪，他把石板整个摔碎了，好啊，所以我们看见有很大的一个审判。然后利未人他们被分别出来，变成说整个以色列百姓他们不能全体的来侍奉，只有剩下利未支派他们能够来侍奉神。好，然后呢第二次摩西再上西乃山，然后把律法领下来，这个十诫，好，然后呢还有很多的律例典章。那这是从出埃及记第20章到民数记的第11章第十诫。那所以呢就说这整个来讲呢，我们知道说为什么整个其实摩西五经叫做律法书，好，因为律法在其中是非常关键的。那我们知道说讲到旧约，特别就是讲到好像律法之约，但是说到新约呢，刚刚也有读到圣经，神告诉我们说，他说新约是写在我们里面，写在我们的心板上。旧约外面有要求，他所要求的呢就是你要做到，你如果照着去做你就可以活。好，那百姓呢他们也自己觉得他们可以来遵守律法，他说我们一定能够做到。那所以这个都是我们要认识，他这个律法颁布，律法是良善的，是圣洁的，是神的心意，神的性情所颁布下来的。那问题不在律法的本身，问题在什么呢？在于人没有办法来遵守，人的生命是败坏的，所以要承认我们做不到。犹太人到今天他们还想要守律法，这就是他们的问题，他们觉得说我们可以做到。所以你每一次看见人自己觉得可以做到，而且人很努力要去做的时候，结果常常就是一个骄傲，他觉得说我靠着自己我能够满足神的要求。那在新约保罗跟我们讲的非常清楚哈，律法它的功用是什么？它是要让人能够知罪的。你没有律法的时候呢，你还不知道什么是罪，一旦有了律法呢，是叫人去犯这个律法，人一犯了律法呢，所以他这个律法把人圈在一个罪的里面。那这个是律法的功用。那除了这个呢， 他把人要引到基督那里，引到基督，知道说我们靠自己不能得救，我们必须要到基督那里才有可能得救。好，那民数记第十章十一节到三十六章第十三节，这整段呢是讲到选民的漂流，选民的漂流。那我想我们就明白说，那个时候主叫他们进迦南地，其实他们从出埃及的地方到迦南地呢只有十一天的行程，很快就可以进到迦南地。但是最后他们在旷野绕行了多久呢？四十年。好，那除了前面两年，后来又有三十八年的漂流。那我们知道说在旷野的结果是什么？其他一个很重要的结果就是那一代的没有信心的全部都倒闭在旷野，倒闭在旷野，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他们能够进到迦南地区。这整个选民在旷野漂流，那你说神让他们在整个漂流好像没有太多其他的意义哈，他们出了埃及了，结果呢就是在旷野安营，然后起行，然后安营，然后起行，对不对？一站一站的，那最后就那一代的人呢，他们倒闭在旷野，好，那剩下下一代的人能够进去。好，好，在生命记叫做选民重生律法。好，生命记第一章到三十四章是重生律法。所以其实我们把这个五经的内容一面呢就是整个的分段大概有一点了解。好，那下面呢我们可以看一下五经呢各卷的书名和题目。好，书名和题目，创世纪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原始或者是起初，那它很多的时候呢就是用它的这个第一个字。好，所以我们说 in the beginning 叫做起初，起初神创造天地，好，起初神创造天地，跟约翰福音讲的太初，大家知道这两个有没有差别？好，起初是有一个时间的开始，神创造天地是有一个时间的开始，那太初有道呢？太初是没有一个时间的开始的，因为神是永远的。好，所以我们就知道他讲到的起初是讲到这个创造是在一个时间的一个起点开始。好，开始，那创世纪中所记的事实上呢也是各种事物的开始。那我们可以用一个名称来讲，好，叫做诸事的根源，诸事的根源。所以读创世纪呢前三章，我们整个创世纪说刚刚讲到那个秧田，就是整个圣经的发展，很多的事情你都可以找到创世纪它是根源。那前面第一章到第三章呢又是秧田中的秧田，就是这个整个创世纪的根源呢又在这前三章的里面。那所以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哈。那认识了创世纪，那我们可以说看见整个神救赎的计划，神工作的计划，神旨意的完成哈。那从创世里面一直发展到启示录，我们这卷书的题目叫做开始。那创世纪呢它告诉我们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啊，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常常呢你会把它连到整卷圣经的最后一卷，就是启示录哈。那你看见创世纪是一个开始，启示录呢是一个最后的终结。那其实这两个相对遥遥相对，有很多地方它是可以你可以连起来看的。所以你看见在创世纪的里面呢，比方说他有伊甸园啊，到了启示录有圣城新耶路撒冷，那你就从他的 相同中呢，你可以看到有一些的不同，从不同中呢，你又来比较它的相同。好，你看见伊甸园跟圣城耶路撒冷，它有很多地方它的描写哈，其实你我们来读的时候，它的材料它的什么是有相似的地方，那但是也有不同的。伊甸园没有城墙，对不对？圣城耶路撒冷有高大的城墙，那就两个就有一个差别了，没有城墙就没有了保护，对不对？所以蛇就能够进来引诱犯罪等等的。那还有一个，比方说伊甸园里面它有两棵，中间有两棵树，好，一棵叫做生命树，一棵叫做分别善恶树。到了圣城耶路撒冷里面呢，有几棵树呢？只有一棵树，就是生命树，生命树。那这些当中就是你可以看见遥遥相对的，遥遥相对的。它是诸事的根源，但是从这里面呢，又让我们能够看见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整个贯穿的从创世纪开始，我们来认识神的旨意是什么。好，那第二个卷书呢，是讲到出埃及记。好，那它的这个字义呢，我们这个 Exodus， 大家知道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哈，你平常这个要你出口，这叫什么 exit。 好，那这个 Exodus 呢，就是一个出的意思，就是一个出，就是一个离开的意思。好，那这个字当我们读到主耶稣他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他跟摩西以利亚在山上，他们谈论他在耶路撒冷要去世的事情，有没有？那个去世就是出，就是 Exodus， 就是这个出埃及的这个出这个字。那我们讲到说，他这本书呢，记载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受苦，但神借摩西的手救他们离开这个受苦之地。我们可以这本书呢叫做拯救，拯救是神怎么样用他的大能大力，然后我们看见多少神迹奇事发生，然后神把他们拯救脱离埃及，脱离法老的这个辖制，他们能够得做释放。所以出埃及的字义呢，就是一个出字，就是一个出字。那我们知道出埃及就告诉我们神的工作，神的工作啊，在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多属灵的意义，那我们可以到时候再深入的去一同的交通哈。那利未记它是利未人的，好，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并且神呼召，并且神呼召，利未人是侍奉神的人。那这卷书呢，是讲到如何亲近神并且侍奉神。利未我们知道说，他本来在这个支派里面呢，是因着他们站在神的这一边，在以色列百姓拜金牛犊犯罪的时候，只有利未支派站在神的这一边，所以神把他们特别分别出来，成了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当中呢，只有利未支派他们能够亲近神，他们能够侍奉神。好，那利未支派当中呢，神又拣选了亚伦这个家，好，所以能够做大祭司，能够做祭司。那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神原初的心意是什么？他说他要得着他们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所以神原初的心意呢，就是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整个所有的以色列百姓，他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他们整个是一个祭司的国度。那但是等到他们犯罪了以后，那我们知道这变成只有利未人能够来侍奉神。好，然后他们是怎么样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所以只有这些人他们有资格。好，到了 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看见当主的工作完成，叫我们真是得蒙拯救以后呢，主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也就是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侍奉神的，我们是一个圣洁的国度。那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要知道，我们可以来侍奉神，不是少数人才能够侍奉神。那今天一个初蒙恩的，他在教会的里面，很多刚蒙恩的弟兄姐妹，他们真的是很可爱啊，他们也很单纯，他们就问说，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做？那这是非常宝贵的哈。其实每一个蒙赎的儿女呢，都要侍奉神，还不只是说我们来到教会，我们说我们做一点事情哈，我们来打扫啊，我们来主来这个服侍啊，这个叫侍奉神。真正的侍奉呢，是侍立在神的面前，神把我们召出来，那我们都是侍立在神面前的，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赞美，这都是我们的侍奉。那这个叫做利未记里面很重要的。那侍奉是人拯救是神对人的慈爱，侍奉呢是人对神慈爱的回应。好，利未记告诉我们应当要怎么样来侍奉神。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要侍奉神，但是我们常常不晓得怎么来侍奉神。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说应当要亲近神，但是这条路其实利未记里面也给我们看见哈。那今天神要我们能够来到他的面前，不过利未记里面很多这些献祭的条例，今天我们认识到说他属灵的意义以后，跟我们就是有关系的。好，虽然在旧约是一个预表，是一个图画，但这样他讲到这个赎罪祭，他讲到这个燔祭哈，那每一个祭其实今天我们到时候交通的时候，你都可以知道它跟我们是非常有关系的。好，有属灵很重要的一个教导。那我们可以给本书一个题目叫做侍奉。利未记呢，它是侍奉，它告诉我们神的道路是怎么样，神的道路。好，那第四卷我们讲到民数记。好，民数记就是一个数目 numbers， 就是我们平常讲的这个数字。好，数目，那希伯来文的意思呢是在旷野中。那我们知道民数记呢，它有两次的数点，两次的数点，另外呢还有两类的数点。那从开始有一次的数点，然后呢相隔了40年之后，他有另外一次的数点。好，那我们知道这40年他们在旷野漂流，那整个来讲呢，因着神的恩典，他们怎么样在走的时候主也保守他们，他们在路上有玛纳赐给他们，对不对？那他们的鞋子也没有穿坏，整个来讲呢，就是一路你看见虽然他们是因为犯罪他们在旷野漂流，可是神还在那里保守他们。然后虽然上面一代不幸的那一代呢，他们倒闭了旷野，可是神又兴起了下一代，他们需要能够进到迦南里面去。所以是神在那里还是满了恩典怜悯。那这卷书的题目呢叫做漂流，民数记告诉我们神的脚步，神怎么样带领他们，那在这些旷野漂流里面40站，神怎么样的引导他们，好，一站一站的什么怎样的引导他们。那这个是民数记。在数点，好，那我们也要认识一下，当神在数点的时候，其实我们讲到说数出他们的生命，他们的情形，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那借着这个数点，那神的心意呢能够成就在他们的当中。那在第二次的数点之后，你就看见说经过了40年，那个差别呢，前一代他们倒闭，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今天对我们来讲属灵的意义就是说，我们天然的生命需要倒闭在旷野，不能进到迦南地区， 必须是新造的生命，就是里面我们又有个新造的生命。所以也就是说整个旷野它的每一站那都有十架的工作。那比方说到了拉玛，这个是 苦水，对不对？他把树丢在这个水里面，水就变甜了，那个树其实就代表十架。所以有很多细的点上，以后到时候我们交通你就看见还是经过十架圣灵的工作，十二个水泉，那些讲到很多圣灵方面的工作，然后神怎么样来带领他们制作他们。所以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是讲到十架圣灵的工作，对付我们的肉体，叫我们的天然能够倒闭在旷野。所以我们常讲我们的天然生命要倒下来，要倒闭在旷野，新的造的生命呢才能够进到迦南美地，享受迦南地一切的丰富，来承受这些产业。那这个是一面你看见是历史，那另外一面呢就是属灵的原则，很多应用在我们身上，就是我们今天生命的学习，生命的学习。那生命记在希伯来文的原意呢就是说话或者话语，是神的话，神的命令，或者讲说律法的重塑，叫做重生诫命，重生诫命是在他们进迦南之前。那我们知道呢，当摩西把律法颁布下来的时候，那一代听见律法的，领受律法的，等到他们要进迦南地之前呢，那这些新的一代的他们并不认识律法，并不认识律法，所以需要重生诫命，就把这些话重新的来告诉他们。就在进迦南地之前呢，面对新生的一代，实在有需要把神的命令重述一次，免得他们忘记，免得他们不明白。所以生命记的主题就是重生命令。生命记告诉我们神的话语，把神的话再一次的告诉他们。那今天对我们来讲，所以我们说这个律例典章，当主再来的时候呢，主来的时候他讲到什么呢？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能够废去。他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怎么样？要来成全律法。那我们知道说这个意思哈，虽然你说好像主来了以后整个律法对我们不在律法以下了，对不对？我们不是犹太人今天的光景了，我们不在这个捆绑的里面了，我们得着了释放。主他为我们使他是把在律法底下的人赎出来，好，律法底下的人赎出来。那我们在前两天有一个姐妹哈，她就说神今天他为我们付了赎价，那这个赎价呢到底是付给谁了？好，就那个姐妹就讲了，我们是被好像被仇敌掳去了，对不对？在仇敌的这个权下，好，被他掳去了，所以他赎价应该是付给仇敌啊，然后叫我们能够被赎出来嘛，好，从仇敌的这边被赎出来啊。后来我们在交通，你就知道说圣经里面这个赎价其实不是付给仇敌的，因为人犯罪我们并不亏欠了仇敌，我们是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是亏欠了神。所以今天你看见说主耶稣他为我们受死的时候，他留的宝血特别重在他的生命是在血的里面，那这个血在人看是往下流，可是我们也知道血今天呢是在父神的面前为我们说美言的。所以我们读出埃及记，神是一看见这个血就越过他们。那这个血出埃及记的时候是这个羊的血，对不对？公羊的血。可是对我们来讲呢，我们知道那是一个预表，好，羊羔的血，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知道说是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神是看见这个血，看见他儿子的血，他就越过我们，他就不来审判我们。好，那我们就知道说这个血是献到神的面前，让神得着满足的，让神得着满足的。 赎价是付给神的。那我们在仇敌的权下呢，仇敌是不法的，他是没有资格来辖制我们的，是不法的。好，那这些呢都是一些的其实也是蛮重要的真理哈。那我们看见说，那今天我们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赎价是付给神。这个赎价是什么做赎价呢？主是用他的血，这个血来赎我们。好，所以有首诗歌很好，他说这个爱来寻我们，主的爱今天把我们寻回来。好，那主的血呢把我们赎回来，所以他的血是献给神的，神公义的要求满足了。所以我们今天呢，原本我们都在律法底下，那他的生命美德胜过超过了律法的要求，所以他说他成全律法，不只是属地的这些要求，他是超过了，他是用生命美德超过了所有律法的要求。所以你知道律法里面呢，你杀人的是犯了律法，对不对？那主耶稣讲到天国子民的律例典章呢，他说里面你恨人的你就是杀人了。好，所以当主来讲到律法，这个是天国的律例典章的时候，是远远超过摩西律法的要求。但是他讲的呢是他生命里面能够做到的，所以他的生命所表现出来的远远超过了摩西律法的要求。那我们知道这个是主的生命，那这么美丽的生命，他在血的里面为我们流出来，为我们将命倾倒出来，然后这个生命呢献在神的面前，让神的心能够得到满足。那我们知道说这个赎价付给神，神叫他儿子从死里面复活，就表示说他已经收到了这个赎价了，他已经满足了，所以神没有叫他的圣者见朽坏，所以主耶稣基督复活了。那复活有人讲说他可以代表什么意义呢？这个赎价今天付给神呢，神满足了没有？神满足了。复活呢就好像说我们得着了一个收据啊，你有这个收据，比方说你到图书馆去还书哈，书还了以后他给你一个收据，有了这个收据你就知道说我不欠了，我的书已经还了。好，那这个就是赎价已付哈，那我们被赎回啊，主耶稣基督他的复活，我们因着信叫我们被称为义哈。那这个是整个创出立民生，弟兄姐妹，我们了解每一卷书它的书名，好，那它的题目，那下面呢我们会开始哈，就是说一卷一卷的来深入的来交通哈。那虽然一堂课要大概讲到一卷书的话呢，也只能非常概略性的哈，因为常常神的话就是这样，要深入的时候都一句话，有时候一堂信息也就是用一节圣经也是一堂信息哈，因为它的内容可以是非常的深非常的丰富。那我们这次是一个叫做概论，那我们就是把它重点提出来，那我们知道它整个的思路哈。那创出立民生啊，这几卷书它的重点我们先抓住了以后呢，那我们再从里面一卷一卷的我们来看哈。那在这里有一张有一个图，那在这个图呢，那大概我们可以看见像整个创世纪的开始，然后我们看见说一些的地点哈，就在这些图上你可以能够找到。然后呢亚伯拉罕他是离开了加勒底的乌尔，那神带他怎么样过了伯拉大河，他成了一个第一个过河的人，然后他到了迦南地，对不对？那后来怎么样？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到那个时候呢？后来到了约瑟，约瑟被卖到埃及。好，所以你看这个图上这个，左下角是埃及，埃及这个地方哈。那然后后来遇到了大饥荒，对不对？那最后雅各他们也下到埃及。 那后来他们从埃及呢，那又过了400年，对不对？然后呢，后来他们就要再出埃及。好，然后出了埃及，他们又到了在旷野绕行，然后呢，最后他们进到迦南地。那等等的这些所有的这个历程哈，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哈。然后后来他们被掳，那这个整个就是后面的历史了，旧约的历史了。好，他们被掳，然后后来怎么样归回？在地图上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哈。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好，我们这一堂课讲到圣经哈，就是神的话。那读旧约，那的确很多人会觉得说比较不容易，但你第一个认识说这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就是要我们来读。那神的话呢是需要圣灵的开启，那盼望我们带着一个渴慕的心来到主的面前，你就阅读，你就觉得哇，神的话真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哈。你看见说从创世纪他在讲到每一件事情的时候，连他们犯罪堕落了以后，神怎么样遇见他们，神怎么跟他说话，神最后怎么样用皮子给他做衣服，那这其实里面呢它都有非常深的含义哈。皮子是需要经过杀生的，所以你看见神救赎的计划呢就在创世纪，就在人刚犯罪堕落的时候，我们已经可以看见神怎么来救赎人。他人是用叶子来编成一个衣服，对不对？要来遮盖自己。叶子是讲到行为，所以你看今天多少地上的无论是宗教教育人也好，就是想要说人怎么样能够叫人为善嘛。好，可是人做不到。那在创世纪里面他就讲到说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那我只是举个太多太多的例子哈，然后你真正去读的时候，你说哦，这一个就是这么一件事情哈，其实它有很深的意义。它讲到神的救赎的计划，不是靠着你的行为，是靠着皮子。皮子呢是杀身流血，是需要被遮盖哈，所以基督是我们的义袍。等等，整卷圣经呢，我们讲到11卷的约书哈，一个约，神跟我们跟人来立约。那这个约在读创世纪的时候，在之后哈，那其实我们整个在旧约在下面读呢，我们可以看见神好多次跟人来立约，跟人来立约。那整个的约他把它写起来，当然有律法之约，好，有从亚当的约，好，巴勒斯坦的约，好，我们看见说他跟挪亚的立约，他这一路上的这些约哈，大卫的约，那整个我们看见其实他就讲到他的心意，他怎么样要成就在人的身上。虽然在旧约是一个预表，是一个图画，但是我们从这个当中呢，很多呢他讲到新约要怎么来成就，从旧约一直看到新约。所以在新约里面呢，经常你读的时候他在引用的旧约，所以你在读旧约的时候，你说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犹太人熟读旧约，可是他们没有开启的时候他们就不明白，等到圣灵降临下来以后，我们看见彼得他起来讲话哈，传信息，五旬节之后彼得第一个站起来讲话的时候，他把旧约那么透亮的在那里引用哈，这个约珥是怎么讲的，约珥书上怎么说的，这卷书怎么说的，那卷书怎么说的，都是讲到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事，就是让他们明白说这些犹太人，你们读了这些旧约，可是你们不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呢，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基督哈。讲到说他就是旧约里面所预表的这一位啊，他把五旬节意义告诉他们说啊，旧约所讲的，今天你看见你们看见的就是旧约里面所告诉你们的。好，所以你看见说 一下子呢这些都开了哈，一下子整个旧约它的预表就实现在新约的里面。那所以我盼望说在先讲这些就是鼓励我们，那因为大家在读的时候呢从旧约一直往下读哈，那总是会有一些地方你会觉得我不晓得他的意思是什么，或者是说啊，这么多人民到底读了什么用哈？那这些旧约发生的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好，那我想这样的交通目的就是盼望说我们能够知道说他整卷就是他是一个约哈，是神跟人来立约，讲到神的计划，讲到神的心意，然后我们从这个里面呢认识神的旨意，认识神的工作，认识神的道路，认识神的脚步，认识神的话语。那每一卷书这些认识啊都是非常的重要啊。那下面呢我们一堂课呢我们会开始先讲一点这个摩西，他是摩西五经的作者啊，可能只有最一小部分呢是后面补上去的，比方说讲到他怎么死的，那不可能他自己来写啊，那个是补上去的，但是其他的呢应该是摩西所写的。那他这个器皿怎么被神来制作，怎么被神来得着，那这个是我们先认识的。然后我们第二堂会讲到神的创造，那创造是一件非常奥秘的事情。那当然创世纪的前三章是秧田中的秧田，是神整个旨意发展出来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部分。那我们等一下一起来交通。好，我想第一堂我们就先停在这里。